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3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整理三退名单要严肃认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18日。一天在街上碰到了同修 A， 他负责给我们当地一些同修上网发送众生三退声明的名单。我问他，又有很多三退名单了吧？他说，我已经上传完了，用了8个小时。然后又说，发完之后用密码没查着，没事，不用查了，原来也都这么发的。我说，还是应该查，我有几回查时有的没有发表，退党网站留言让我把他们认为有疑义的名字解释说明，否则不予发表，等我说明之后才发表的。第二天再遇到同修 A 时，他把3个查询密码和另一份忘记查询密码的原始三退名单给了我。我回家一查，有查询密码的声明都已经发表，没有查询密码的这份原始名单，我拿出其中一个名字，在退党网站的搜索中找到了这份声明，也已发表。用搜索查出来的是声明的全貌，所有的名字都呈现出来。为了确认准确，我拿原始名单和网上已发表的名单一一对照，只看了一小部分，就出现了2处错误。把张健康写成很健康，把王连富写成王连福。第三天我又去找同修 A 要所有的原始名单，还好他还没有销毁。我用了2个晚上在网上把已经发表的4份名单和原始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挨个对照，挨个找。这一查不要紧，查出了36处错误，其中6处是丢了6个人名，另外30处是把姓改了，把名改了。比如姓李改成姓杨，舒清改成舒涛，真改成灵，凤波改成风波，红兵改成红江，看秀霞改成看健康，童圆圆改成董圆圆，许平改成徐平等等。我真的是怕自己看错了，又重新核对了一遍，这让我吃惊，这么严肃严谨的事情怎么这么对待，这么不认真糊弄，这么不负责任。以前他负责发的7、8年里能不能也是这种情况啊？真的不敢往下想。500人的三退名单错了36处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名字都是按照同修 A 自己的想法改成他认为应该用的字，而不是遵照原始名单。比如原始名单上是武顺义，意思的义， A 给改成武顺义，仁义的义，孙立改成孙立，加上单立人儿。这样一来，传到网上的名单和原始名单在很多地方已经面目皆非了，就像手机照相用了美颜功能，经过加工之后已经失去真实的颜面了。第三个晚上我把需要更正的人名整理好发给退党网站，后来网站回复都改过来了。其实那边的工作人员也得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对照更改。再遇到同修 A 时，我告诉他错了36处，怎么错的，他不相信，让我拿给他看，还说我认真了，我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。鉴于以上，我个人认为在整理三退名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。一，应该尊重第一手材料，就是原始名单。如果同修把姓氏写错了，我们可以查一下字典，看看这个音离哪个字是姓氏用字，可以改过来。 如果同修文化低，名字里有错别字，我们可以改过来。一般情况，尽量不要随意改动。比如武顺义，也许在起化名时告诉三退人是顺心如意的意思，而经过改动之后变成武顺义，仁义的义，这就违背了讲真相同修的初衷，把当时的实际情况给改写了。再如许平改成徐平之后，完全不是一个人了。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想法随意改变别人的三退名单。二，一篇三退声明里名字数量不宜过多，这会给退党网站的工作人员带来麻烦，他们也要人工一个一个的查，多时可分成几个声明发送。三，有重名的不要放在一个声明里，要分开发。四，每打完一份原始名单，一定要拿原始名单和电脑上打出来的名单一一对照，确保每一个名字都没落下，同时检查字写的对不对。五，发送后把获得的查询密码粘贴到你发出的这份三退名单的文档里，一定要及时查询，确保发表，这一步必不可少。如果声明没有发表，我们也会及时看到编辑的留言，得知没有发表的原因，从而加以更正并及时反馈。反馈时将问题在发声明处发送就行，按照发送三退声明的格式填写，把需要反馈的问题写在内容栏中，并记下查询密码。网站编辑如有回复，用查询密码查询可看到。虽然声明人已要求退出写档，但因为这些后面的细节未做好而影响了声明的发表，也会影响声明人抹去受印。在劝三退起名时，也同样要做到严肃认真，如能问出真实姓名最好，如果需要起化名，最好让他们自己起个名字，如果是我们给起化名，一定要得到本人的认可。起化名时应注意，不能长期反复使用少量化名，尽量避免使用太常用的化名，如平安、吉祥、如意、顺利、幸福、成功、快乐、发财、健康等。三退对世人来说是生命攸关，无比严肃，取名必须足够郑重，才能体现出退党者本身应有的严肃郑重态度。明慧编辑部文章《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》中提到，大法弟子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，劝世人退出中共是救人，而不是走形式应付差事。但一些学员人心和观念太多，一些草率的做法，在劝退为世人取化名时起着不好的作用。对学员来说，帮助世人退党、退团、退队是履行自己救人的使命，也必须有个神圣的心态和庄重的做法。所以希望同修们在做三退时，从起名、整理、发送到查询，都要用心、严谨、认真。最后，把我一次用密码查询三退名单时退党网站编辑的留言附在下面，希望在某些方面能对同修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。查询结果，您的声明经过编辑修改，已重新发表，请用新密码重新查询。您好，您的声明因重名多而分开发表，为对所劝退的世人负责，并维护退党网站的信誉，希望以后能有所改进，不能长期反复使用少量化名。建议每天的三退名单能记上当天的日期，不要将有重名的不同日期、不同人的名单合并，这样至少不会人为增加重名，也不要连续提交有重名的名单。有关注意事项，请参考明慧编辑部文章《 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，即本网站的退党团队网站公告栏。另外，以后提交三退声明时，请写上是哪里三退义工代办，如果不确定是义工提交的，不加。谢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罚改变观念，修去猜疑和怨恨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归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2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4年了，一直跟随师父的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，三件事也一直努力在做，但是我有一个强大的人心和执着一直没有修去，就是对丈夫的猜疑和怨恨。他在多年前做生意时有过外遇，行为不轨，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多年了，可我还是怀疑他行为鬼鬼祟祟，瞎话连篇。我觉得他对不起我和孩子，心里非常怨恨他，念念不忘。这个怨恨的物质长期堆积在我的空间场，致使我对他形成了非常负面的想法，思想业力强大，有时不能自拔。无论做家务或者学法时，经常冒出丈夫不轨行为的念头，就顺着坏念头去想去做，或和他争吵，或暗自生气，或委屈苦恼，或诅咒他遭恶报以解心头之恨。有时给他打电话，我也没好气，审问他在什么地方，与谁在一起，在干什么，教训他等等，说话尖酸刻薄。有时发现丈夫一些蛛丝马迹的现象，我就往坏处想，浮想联翩，种种猜疑，负面思想和观念堆积如山，造业无数。这么多年，我修得很苦很累，不见提高，学法跟不上，人心修不去，感觉修炼在往下降，非常苦恼，不能从人中走出来。实际上，我就是学法和实修没有跟上。以前学法，我比较在意每天读了多少，学了多少业，在小组学法时，注意力经常放在别把法读错了，或听别人读时给纠错，而在静心学法、入心学法上效率并不高，也就是说，学法常常流于形式，没有真正得法。有时在家庭中遇到问题，我守不住心性，事发后又后悔自己不像个修炼人。我经常看到明慧网刊登同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，也受启发，也想赶快做好，但还是不能彻底改观，反反复复，心中对丈夫猜疑怨恨的物质仍然比较重。特别是在近一两年来，因为我要照顾高龄的老母亲，所以和丈夫分开两地，这更加剧了我这方面的人心，大脑简直像乱草一样，学法也静不下来，不断地猜疑丈夫行为不轨，怨恨他有负于我。师父在经文《行醒》中说，法正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，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。我问自己，我现在这个状态能跟随师父走到法正人间吗？我能算大部分大法弟子中的一员吗？我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，必须彻底改变现状，必须在学法和实修方面下功夫了。我下大决心再次背法，于是利用四个多月的时间把转法轮又背了一遍，同时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和新经文，感觉学法有了进步，心性有了一定的提高，遇到问题能把握自己了。背法时，我逐字逐句的念，逐字逐句的背，理解法，对照法找自己， 用法要求自己，改变自己，争取做好。比如学习和背诵第四讲业力的转化后，我去除了原有的顽固观念，深信是自己生生世世造成的业力，导致我和丈夫之间的矛盾和怨恨。背诵第六讲主意识要强，我明白要主意识主导自己，不顺从思想业力和观念去想去做，用法清除这些败坏的物质。由于背法比较静心和入心，真正自己在学，法就改变着我，净化着我。一、改变观念。我从法中明确知道，磨难是自己的业力所致，不能再怨恨丈夫。表面上是他迷于红尘中，被无神论进化论洗脑，追逐名利，随着社会堕落，实质是我要修炼了，我有债要还，有业力要消，有人心要去，是对着我修炼来的磨难。我心中牢记师父的讲法，改变旧观念，不再想丈夫的不对了，而是向内找自己了，是自己以前造业所致。我就是要在矛盾中，在痛苦中消去业力，正确对待过关，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从眼下做好，从一点一滴做好，要忍耐，要吃苦，要修自己。二、分清假我。不好的念头一出来，我就分清那不是真我，是思想业力，是被后天污染的败物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变异的东西，坚决不顺着那个念头去想去做，否定它，清除它，不承认它，解体它。我求师父加持我，我多发正念，一次两次多次，就这样坚持着清除它，那个不好的念头就逐渐的越来越弱。有一次我正学法，一个邪念从脑子里发出来，要是以前我会顺着去想，越想越生气，甚至出现常人的吵闹行为。这次我没有发作，虽然心里憋得很难受，我想一定要忍住，一定要修自己，不承认它是我，不放过他，清除解体他。我求师父加持我，师父看到我有正念，真想修好，就帮我清除了不好的东西。修去不好的物质后，我心情也感觉轻松了，感恩师父。三、为他人着想。我原来老是看不起丈夫，嫌他脏，看他这不行那不好的，总想按照我的意愿安排他，用我的观念强加于他。现在我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包容他，不挑他毛病，不再指责他，而是理解他，体谅他不容易，多为他着想。丈夫是个性很强，自尊心很强的人，不愿受人约束，不愿被说。现在我改变后，尊重他，听取他的意见，让他有自尊，不指责，不埋怨，不争辩，看他优点和长处。其实丈夫有很多优点，比如勤快，爱干家务，能吃苦受累，节俭，不乱花钱等等，家里一些维修的活都是他动手干的，我及时夸他，表扬他。我在生活上照顾好他，今年他牙松动了，还掉了几颗，吃不了硬东西，我就给他做软烂的饭菜，水果打成果汁，三餐都做他爱吃爱喝的。即使特别热的三伏天，也给他换着花样做吃做喝，不厌其烦。丈夫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他对我的态度改变了很多，也顾家了，也关心我了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我也感到放下人心后，心情变得轻松、平和、豁达。四、矛盾中实修自己。我过去经常抓丈夫的小辫子，揭他的疤，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就是指责、埋怨，都形成习惯和自然了。自己觉得没说什么，可他听着就不顺耳，就反唇相讥。一次聊天当中，我觉得自己说的话挺正常的，没说刺激他的话，结果他大发雷霆地骂我，我都觉得纳闷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矛盾来了，没有偶然的，我马上闭嘴不说话，赶快向内找。我刚才说什么了，让他这么生气？我刚才是什么语气？是否带有指责和埋怨？仔细一找，还真是我的错。说话带着高傲、自我，看不起他， 也带着教训他的口气，他当然就不爱听了。哎，长期形成的习惯及观念还真难改呀。我认识到，有时发生矛盾不只是一颗心造成的，而是一个心连着另一个心，一个执着牵着另一个执着。我再继续向内找，发现除了怨恨心、多疑心、看不起人，还有非常强烈的争斗心、色欲心、妒忌心、自私自我、强加于人的党文化，以及负面思维和观念等等。这么多人心执着交织在一起，说话能有善心吗？能让人爱听吗？我想以后说话不能张口就来，要想好再说，绝不能说伤害他的话，一定说正面的话，一丝一念都要修，不能马虎。就这样，在一次又一次家庭矛盾的碰撞中，我用法约束自己，忍修，一次一次找自己，剜心透骨去执着。这次没有做好，下次做好。逐渐的，那些人心执着越来越淡了，负面思维越来越少了，家庭越来越和谐和睦了。有时仍会有不好的念头出来，但是很弱了。我也能把握自己了，知道怎么去修了。通过过关，我体会到了家庭就是我修炼的环境之一。如果没有丈夫制造的矛盾，我怎么能认识到自己身上还存在这么多的人心和执着？怎么能放下他，从而提高上来？闯过磨难后，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帮我提高。同时，我深切地体悟到了师父讲的向内找是法宝及一举四得的法理。五，给丈夫加正念。在清理自己空间场的同时，我也给丈夫加正念，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共产邪灵、低灵烂鬼、情魔色欲，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打入他的思想微观中。他是一个可救的生命。师父讲法多次谈到世人多是神转生，是代表他世界众生来得法，重塑身体回归天国的。他曾经是一个高层次的神，冒着天胆下到世间来得法，只是被后天污染了，被名利情所诱惑，被无神论洗脑。但是他的本质是好的，我应该善待他，我做不好就不能救他。我对他不好，那么他世界的众生怎么看我？也许我和他前世曾经有约，我连他都救不了，怎么兑现誓约？我必须做好才能救他。我记住自己是修炼人，约束自己的言行，在家庭中修一丝一念，绝不放松。只有自己做好了，才能改变他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丈夫看到我的变化，发自内心地说，你学真善忍真好。我说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。我修炼24年了，现在才有了一点实修的意识，刚刚做到在修炼初期本应该做到的实修。我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一点一点的提高过程，都包含着师父宏大的慈悲和巨大的付出。在正法的最后阶段，我更要学好法，实修自己，一丝一念不放松，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。以上是我目前的一点体悟，不在法上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90后多发正念多救众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13日。第一部分，不重视发正念，在梦中师父点化。
我是90后大法弟子，三件事中做的最不用心的就是发正念，尤其是早上六点的正念，修炼20几年，发的次数寥寥无几。前段时间我刚学完师父讲法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明示，我告诉大家，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，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，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，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，就是这么个原因。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，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，你都应该去做。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，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，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，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。你不去清除它们，那么它可不只是迫害你、抑制你，它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、其他大法弟子。晚上发12点的正念的时候，就有些昏昏欲睡，几乎睡着。躺下睡着后，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。梦中，自己身处在一个旋转的房子里，外面有怪物攻击，谁一不小心碰到墙壁，就会被外面的怪物吸住，抓走，搞得房子里面人心惶惶。奇怪的是，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点，门就会自动打开，怪物可以冲进房子里面抓人，虽然不完全可以进来，但是能把手伸得很长，被他抓到的人发出很凄厉的惨叫声，人们四处逃窜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梦里的我非常害怕，躲到了大衣橱柜子的最上面，还把头埋在身体里，假装这样就不会被怪物发现。此刻我突然惊醒，一看时间，6:28，我非常懊恼，昨夜刚看了师父的讲法，怎么就不长记性？下了一个决心，每天早上6点要起来发正念。坚持几天之后，真的感觉到天清体透，杂念变少，学法也更容易入心了。第二部分，居住的大楼遭封锁，明白要多救众生。2022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，母亲同修非常坚持要连夜接我回县城去住，我认为大可不必晚上离开，太赶了，第二天开车视野也好，拗不过母亲同修就连夜离开了。谁知在我离开后的2-3个小时，晚上12点左右，在业主群里突然看到住的那栋楼因为出了阳性被封了，出入口全封死了，只留一个小口，派了人日夜守着。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？想来跟我被邪党迫害有关。2021年底我因为发真相资料被监控拍到，邪党派人跟踪我大半年，我的邻居也被胁迫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。我原本不知情，2022年6月18日我被邪党绑架以后，才明白我的邻居在无知中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。邻居被封控了7天，苦不堪言，最难受的是巨大的心理压力，每天担心害怕被传染。我悟到这也是变相给他们消业，消去一部分业，为以后听真相得救奠定基础。这件事情之后，原本监视我的邻居都受到震撼，也不再那么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。我要做得更好，把他们救下来。以前是我做得不够好，没在邪党手里把他们抢救下来。我懈怠于讲真相，才被旧势力邪恶钻了空子，给救人加大了难度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要努力做得更好， 用心把讲真相这件事情做好，加倍弥补给大法带来的损失。第三部分，丈夫竖起大拇指。我告诉未修炼的丈夫要常念九字真言，关键时候能救命，他不相信。丈夫于2022年12月22日确诊了阳性。12月24日，我拿着48小时的阴性证明参加了考试。12月25日早晨起来，我出现了症状，喉咙痛，发烧，全身痛，跟丈夫的症状一样。我立刻向内找，悟到自己有了强大的显示心，在丈夫面前洋洋得意，沾沾自喜。我是修炼人，你病得起不来床，我一点事没有，还去参加了考试。想到这些，我立刻坐下来，不断地发正念，请师尊加持弟子。有漏，要在大法中归正自己，哪里做得不好，师父也绝不会用这种方式让我消业。大法弟子要用好的身体证实大法，救度身边的人。我练完功，身体轻松了很多，也没有那么痛了。晚上和同修家人外出买菜，共同讲真相救人。回到家，已经不那么难受了。睡觉的时候头疼得厉害，我就在心里不停地发正念，清理身体内的共产邪灵，念九字真言，让每个细胞都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。到了早上四点多起来，体温正常了，头不痛了。加入全球大法弟子晨练时间，六点发完正念，再睡一下。起来后，一点事情都没有，该干嘛干嘛。丈夫看到我恢复正常，惊呆了。他从12月22日一直持续到26日才退烧，可到新年后的1月5日才勉强好了，而我一个晚上就好了。丈夫竖起了大拇指，说道，九字真言真的厉害。我说，那你可一定要记牢九字真言，这次人吃一点苦，遭一点罪，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就当消业。消了业才会有好的未来。以后我给你的同事和亲戚讲真相，你可别阻拦，大法弟子真的是来救人的。丈夫笑着听完，虽未说什么，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像种子一样扎根在了他心底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